其实老实讲，我对 RCEP 的认知，马来西亚的官网全部没有资讯的嘞，所以不管是你要反对他还是你要支持他，那个 basis 都很像很怪，就种种不停的去 promote。
只有基本资料，就是
对啊，
就是这个你知道吗 ？RCEP 是什么鬼东西啊？他可能 even 连那个完整的 original text， 我们的 MIDI 也没有放上去，我那个还是要从别的国家的贸工部那边找到的。嗯，啊，去看一下新加坡的啊，新加坡它完整一点，但是它还是那种 original document 的 info， 就不多。嗯、但是我就跑去中国商务部去看。哇，我就是说第二个反应就是干，你知道吗？为什么干呢、哦、因为它不仅是有完整的文本中英文翻译以外，它其实已经有很多一系列活动了。
中国单方面决定了协议内容吗？
没有，就是
因为它其实今年就可以 being ratified 嘛，就是批准之后有达到那个。所以就是说他基本上这个东西跑不了了。
另外一个我看到就是中文媒体里面讨论 RCEP 的是居然没有在 RCEP 里面的台湾。对，然后他们的媒体
因为台湾感觉受威胁，所以他更需要讨论这件事情。
对，然后就很多台湾的电视媒体或者是学者大量的讨论 RCEP。
RCEP 我记得就是其实对我们这些东盟国家利益在哪里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有东盟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关税壁垒本来就免除嘛。那如果你要说跟中国、跟日本这些，其实都有很多 bilateral 的一些协定在了嘛。它似乎是其实是帮助那些不在东盟的国家打开东盟市场。那对我们这些已经在东盟的国家的人，好处在哪里？
有几个重要的好处。哎，好像是我是嘉宾。其实它有几个重要好处，像提到你洪耀你说的那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是很多 bilateral 吗？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同的 bilateral 它就不同的这个条规。到最后发现什么，马来西亚东西你要运去文莱、新加坡、中国、韩国，你会发现每一个不同国家的这个条规都不一样。第二个好处就是其实恰好就跟你谈的这个问题，就是东南亚为什么还要这样的一个协议。以前我们92年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个的，就是那 AFTA。 那 AFTA 的问题是它跟一般人都没有关系的。它是进出口嘛，但问题是进出口里面只有大佬才可以做进出口嘛， 你公司不够大你谈什么出口，对吧？但是这个 RCEP 的这个关键是因为它有电子商贸，电子商贸基本上就是跟哪怕你再小都有关系，所以它开始就变得跟 AFTA 不一样。第三点，你知道你谈这个东南亚，其实我们就是因为太过依赖中国，就市场上而言，所以它本来这个 RCEP 的目的就是要把不同的这种，包括之前有印度嘛，
对，
然后所以他那个其实是就 geopolitical strategic balancing， 就是他就在这个均平衡上，他其实是有这个概念。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只要访问博士就可以了。
您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 财经拷问。2012年的11月，当时候16个国家它宣布正式为 RCEP 的全名就是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那么展开了这个谈判的协商。后来经历过8年31轮的谈判，18回部长级别的这个会议， RCEP 终于在去年的11月15号那么由15个国家正式签署落实，那么就通过削减关税还有这个非关税的壁垒，降低个别国家市场准入的这个门槛，建立一个15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这15国当然就包括了东盟10国，外加中国、韩国、美国、澳洲和纽西兰。所以只要其中的6个东盟国家还有3个非东盟国家个别在通过各自的这个国会批准以后，它其实就会正式生效。你看哈，这份亚太区自由贸易协定它其实涵盖了大概36亿的人口，那是近乎全世界总人口的一半。15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它加起来也大约有27万亿美元，那可是全球 GDP 的三分之一，贸易额也占了全球大概的三分之一，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世界上除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以后最大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比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还大，当然也比这个欧盟这个自由贸易区还大。所以 RCEP 它对我们平民百姓来说，它其实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你看就个别的国家经济而言，它其实就好像什么呢，像国内的市场它一下子就成为了拥有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这个市场。如果你把眼光放大一点，从区域发展跟这个经济整合的角度来看，当双边贸易纷争不断， RCEP 它就成为了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我们所谓的 Rule-Base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注入了 一剂的这个强心针。那么当中美贸易纷争看不见尽头，而且会引发了中美经贸脱钩的隐忧的这个时候，其实 RCEP 它不仅提供了区域生产链重组那么一个选项，它其实也是中美经贸关系重要的衔接者。当 RCEP 由东盟主导，它就强化了东盟中协性，我们常说的 ASEAN Centrality 的成为一个重要的机制。当亚太区发达经济体，比如说是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连同中国一并被纳入 RCEP， RCEP 就成为了平衡大国经济免于在这个区域完全支配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我们常说嘛，自由贸易协定它都是双向的，因为你能够去得了别人的地盘，别人自然也能够进来，所以这个竞争的过程它必然有输家，也当然会有赢家。所以问题在于说，从商的你要如何确保自己是赢家，而州政府的你就要如何确保势力者能够顺利过渡这个调整期啊，那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国家的整体生产结构它能够借力这个 RCEP 然后往上转型。所以要谈这个课题嘛，那么这一期我们邀请了这个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执行顾问兼全国总商会总秘书纳杜鲁成全。纳杜你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平安。
感谢你上来跟我们来聊这一个那么既那么重要那么大，但它从时候其实影响到个别小商家啊，跟咱们马来西亚这个不同层面都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你怎么看 RCEP 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当然能够谈 RCEP 的这个角度很多，但就比如说我们从全球生产链还好了，就我们在因为中美贸易战然后因为这个疫情，所以我们谈了很多这个全球生产链这个课题。从中国从东中国从马来西亚从东南亚的发展策略来说，其实 RCEP 它到底有什么重要性？
好，我怎么看 RCEP？你了解多少？我们从 RCEP 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哦，它对无论是工商界、服务业、专业人士、个人消费者，它都会起作一定的这个影响和作用，直接间接的肯定会影响。我们从刚才你所说的去年11月15日这15个国家签署落实到正式生效，它必须要有6个东盟成员国和最少3个非东盟国成员通过国会这个批准，它才可以正式生效。那么目前是有中国、日本、新加坡和泰国通过国会批准通过，马来西亚的国会还在修，还在五月冬眠呢、啊。
是
啊，我希望，我相信我们大家虽然很快乐，国会就可以开会，那么启动这个 RCEP， 希望在年底能够正式的通过。Timetable wise， 这个时间表是明年正月一日就可以正式生效，那离开目前刚刚好今天是6个月，所以我们有这个6个月的去了解和准备。那我们身在东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国，马来西亚是一个贸易国，在整个区域目前从我们国内的市场是3200万人口扩到这个23亿的这个全球三分一的人口市场，就是说我们从国内的变成是区域内的这个市场，我们如何这个准备？那么这个产业链呢？我们从刚才主持人说这个中美贸易战，当中美贸易战，你看中国一些产品，它就因为去到美国，你看美国它征收25%的这个纽体。入口税，所以中国就将它的半制成品就搬迁到越南还是马来西亚还是其他东盟的国家，包括印尼。比如说我从事木材业，就很多一些中国的这个厂家就很快的找到一些工厂，就他租上来就投入生产，就从这边转移到就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去美国是没有征收25%，就可以看到它的利害关系。那么中国就从这样的一个途径，这是说将这些产品从马来西亚还是东盟其他国家输入美国，把这是短期的措施了。当 RCEP 生效后，那么这个 变成这个我们这个15个国家，就是从这个他这个 RCEP 的诞生，主要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就是整合啊和简化这个区域的性的自由贸易，降低这个壁垒，就是将 90% 的这个商品还是货品哦的这个关税啊取消，就是零关税。当我们每一样产品，比如说我制造一套家具，我未必全部都是用马来西亚的原料。因为我还要输一些，比如说这个五金啊、配备啦、啊，还是这个皮啊、皮革啊，还是其他那个，比如说漆料等等，所以这些都会有 involve 到这个tax 哦，就是 import duty。所以当我们从这个成员国进口这些配料原料啊，这样它就是免税了嘛。
但是我们那都打岔你一下，因为我们好像你从商这么多年，当然这一个所谓签下自由贸易协定也不是马来西亚或者东南亚个别国家头一遭，我们92年就有这个 AFTA 嘛，就是亚太区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然后更不用提说我们的加入这个 WTO， 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其实这个关税也降到，如果不是靠零，但是也已经是单位数，然后近乎靠零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么多年下来，尤其是在经过这个中国加入，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贸以后，更不用提之前啊，日本的这个南移啊，就因为这个广场协议而工厂南移这一种种种的过程而产生的区域的这个经济整合，所以它也不是头一遭。然后关税也不是说哎，今天才从20多、30多%，然后就下降到单位数，甚至靠零，所以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这么多年的贸易自由化这个过程。那么为什么 RCEP 它来到今天它会有它特别的意义？不谈远的，就谈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发展， 你觉得这个 RCEP 它相较于过往的这种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它特别的地方跟它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对马来西亚而言，
这个它是一个多边，也是一个双向啊。对马来西亚而言，过去我们就是一般中小企业，它的规模小，它觉得这个关税就是有减，假如没有减，我贵来贵卖咯，而且无动于衷，认为这个只要生意还可以做，亏它本身是涉及到进口还是出口。尤其是制造产品，然后注销就是外销，这样他才会真的是会去关注这个关税这个课题。那么这一次我们不是单纯是从关税来看，因为它简化了，就是从贸易的这些条规便利哦，所以这些都简化了，那么也叫有很大的便利。那么这一次也叫不同，就是这个电子贸商务啊，这些数字贸易了，那么这些甚至连这些微型的商家，他都可以做这个跨界的生意了。
因为我们以前的那种所谓的贸易协定，就是在没有电子商贸的那个年代，你要做出口，就是你必须了解那个国家的市场，你要了解那个国家的贸易的这个条规，包括这个消费者这个喜好等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一个动作，然后一门生意，所以除非你有那个规模，要不然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尤其是那种微企小型企业，你没有办法做出口生意。所以那一种自由贸易的协定，像达多你说的，我只能够作为一个被动者，怎么样呢？东西贵来就贵卖，便宜来我就便宜卖，你知道吗？他只能够这么做。但是这次的 RCEP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因为它一共20个章节嘛，那么其中一个章节就是谈到这个电子贸易。只要你一谈到电子贸易，意思说什么？哪怕你就是只是一人公司，其实你都可以做出口。所以就这点来说，它就变得不仅是大型中型企业的问题，它甚至还是小型跟微型企业的问题。就这一点，我说为什么说我觉得这个微型企业就是几乎是大家应该都要关注这个课题，对吧？
对，所以刚才我一开始说，无论你是哪一行业，工商界、服务业啊，还是个人，还有专业，所以我们谈到产业链哦，一般是说从制造商，他一定会非常关注的，因为他一定会 import 这些 components， 还有他注销到这个自己领域和自己这个区域以外的这些市场。那你从小型的，就是微型，他就有这个机会，能够通过这个电子商务、数字经济，我这个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啦，这个是无限的。关键是这个一体化了哦，所以有一些领域，就是看一个国家，我们成员国 其实他刚才我所说，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了，是一个正和的游戏，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赢家的。也不是说只是说你一个国家，你要从你的这个生产力啊、竞争力啊、你特定的产品啊，以及贸易专业化的能力啊，能够在这个市场上这个竞争啊。所以马来西亚，我们是一个本来马来西亚是一个贸易国，所以我们的在我们的地理位置啊，我们占有这个优势啦，然后马来西亚我们自己在这个语文的掌握，还有我们这个竞争市场，所以我们要从我们这比如说中，我现在不谈微型，它中小型和大型，中小型你就要看你生意要扩大拓展，然后你今天你不去拓展的业务，人家可以进来我们市场，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市场不是3200万的人口市场，其实我们有超过70多倍的这个市场那么大，而且都是国内市场来的。那么怎样去调整我们整个策略啊？那我们真的要真的去了解这个 ASEAN 它带来的商机，也会冲击到，假如我们准备不足，我们可能也是变成造成我一个是一个危机来的挑战。
刚才我们他都有提到这个 ASEAN 它其实是在整合了这个条规，我们一直谈到这个整合市场整合、经济整合这个字眼，我想可能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谈这个市场整合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在马来西亚市场，你东西卖去槟城跟吉隆坡或者柔佛州马来西亚，它是没有差别的嘛，对吧？因为你的条规都一样。当我们来谈市场整合，这一次 RCEP 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现在你把东西卖去越南也好，卖去中国也好，卖去澳洲也好，或者是你要从这些不同的国家拿到你的货源，它的这个条规都会得到整合。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呢？就是因为本来的这个在个别国家之前在签这种双边贸易协定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同国家那大家在签这个协定的时候的这个条件都不一样嘛，所以它的因此哈，发现什么东西，你可以同一个国家运去不同的这个，就是马来西亚比如说你运去不同的这个国家，或从不同国家的进口原料的时候，因为之前签下的贸易规定不同，所以你因此可以是一门生意，但是你要去符合很多不同的条规。但是 RCEP 的一个最重要我觉得的贡献，它就是将这种零零种种不同在不同贸易协定之前，这种不同双边贸易协定底下签下的贸易条规，它依次过将它整合，就是我们所谓的原产地规则 Rule of Origin 这一块。所以你只要统一这个游戏规则，所以基本上刚刚提到的整个马来西亚市场，比如说它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有全球1/3人口的一个市场，那市场是无限大。所以 我想到你，因为你是业者嘛，所以你特别了解这个原产地规则这一块，你能够跟我们说一说其实这个 Rule of Origin 原产地规则这一个为什么它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一次的 ASEP 很明显的这个改变，就是整个区域制定了一个通用的这个原产地累积规则啦，就是 Rule of Origin 啦。所以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国家木材来说啦，木材是原料，成员国越南跟我买了这个原材料，加了工再卖去给中国，中国就做将这个加了工的木材加工的产品做成了家具，然后再卖给日本，我们这四个国家都是成员国，然后卖给日本，中国它就可以将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原产品到越南加了工的这个原材料的价值哦，它都可以当作是中国的这个原产，所以变成它去到日本呢就没有再有这些这个 tax 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啦啊。那么这边就是你将这个货品这个流动啊，在这个 RCEP 生效后，它不会视为这原产货品的这个，就是可以减免这个关税这个好处啦。因为一向来是因为你制成了 finished product， 一般上一个国家它你原料进口它不会征收你税的，你的附加价值越高它就会征税。这里变成，因为我们是成员国，变成从中国输入到日本，日本会当作这个，因为你的原材料是来自这个成员国，
是
啊，从原产到加工到 final，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将变成日本就不会征收这个 这个税，然后虽然它是制成品，
所以变成理解这个条规很重要。我们刚才我们 一路谈下来，谈到为什么 RCEP 的这一次对中小型企业哪怕是微企重要。第一，因为这个电子商务它不仅是未来的趋势，也意味着说你基本上能够通过电子商贸，然后你的触角能够碰到就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区域成员国的不同的就是各个市场各个角落。然后第二个也包括说，当我们理解到你在进口不同的这个原料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现在是在 RCEP 旗帜底下啊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区域贸易嘛，所以大家因此就符合这个原产地规则这个条规，然后因此你就能够避免那些这样子的一个关税，所以它对你的这个整个生意成本来说，它就变得非常重要啊，尤其是当你要在这个区域生产以后，然后外出口到的其他这个区域，包括这个欧美这个国家去，所以这个成本优势，我觉得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微企他一定要掌握好。第三章节是我觉得说可能我们可以就把好处稍微拉开来谈一谈它一个我觉得不足的地方。什么不足的地方呢？因为它 RCEP 它好像更多的讨论或者更多的这个聚焦这种关税跟非关税壁垒的减免的聚焦是在什么呢？商品贸易这个 goods trading， 而不是在服务贸易这一块。因为我看过那个章节，当你这个服务贸易它基本上还是就是受个别国家国内服务业的法规上的这个控制，它所以它没有所谓的一体化的这个现象。所以你到那个个别国家去要进行这个服务贸，就是从事这个服务行业的时候，你基本上还是要回到去那个国家关于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条规。所以它如果没有出现我们所谓像刚才谈到商品贸易在条规上这个统一，它是不是让这个服务贸易 service trading 这一块很重要的这个板块，就变得说让 RCEP 的这个成员国在这方面就出现没有办法跟其他区域，说欧洲、美国、美洲等等的这些国家就这一个方面就成本上就条规上做一个有力的竞争。所以这个是 RCEP 不足的地方吗？就是我觉得它好像忽略了服务贸易这一块。
我不认同它是忽略了，其实它也是也有开放，不过它开放程度，因为我们商品我们是以关税嘛，假如旗下的关税要 90%，那么他就看得很明显，他就你这个货品就可以自由的进出了，因为就好像刚才说我在槟城卖去吉隆坡还是卖九湖都一样的嘛，这个就是这个。不过人呢，这个专业人士就服务业，比如说他现在是有增加这个外资 shareholding 的 limit 啊，就是这持股的限制，他会开放甚至到100%，那么可以让有我看至少65%的这个服务领域也会全面开放。它比较跟货品啊是 90%， 服务业是 65%， 比如说专业服务啦，电信服务就是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啊、finance 啊 banking 这些，还有这个
但是这个所谓的开放是说它能够让外资 100% 掌握股权对吧？
100%，然后 distribution 和那个 logistics 这些，当然这个也要看成员国，每个成员国跟之间有那的这个它的涉毒它的这个它有一个叫做积极的清单和负面的清单两种方式啦，有一些太保留，有些可以开放，就看每个成员国他自己的舒适度啦，他可以开放了多少。那么好像在马来西亚来说，我们在其实2011年马来西亚都已经进一步开放了7个领域的这个服务行业，是说可以让外资啊可以拥有到100%的这个持有这个股份，这包括这电信分业啦，专业服务包括 accounting 啦，tax 啊 ，architecture architect 那个 engineering 啦 ，legal 啦，法律服务啦，然后这些一些相关的服务啊，这个是 professional 的专业的，这些都已经是开放。那么我们开放在这 RCEP 的框架下，我们的专业人士也可以跨国跨到这个的领域，比如说在这个会计啦，这个法律啦。所以因为你整个区域你就有这个 partnership， 所以你这个生意就可以扩大。这个是我们这个在我们人才方面呢、啊、所以我们不担心我们的人才外流嘛，我们的专业人士也可以通在马来西亚立足，也可以整个区域它可以做这个专业的这个服务啦。
是因为当你在谈市场一体化的时候，它其实就没有所谓人才外流这回事情，就好像你不会说在吉隆坡工作的槟城人那个是人才外流，因为它还是在你的这个整个区域内吧，对吧？
对。
所以变成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会谈说，哎，这个 RCEP 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 一谈下来我发现说基本上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受到影响的意思是说它即使有这个机会，但因为有这个机会这个契机就变成说它充满了无限的挑战，对吧？所以做这个准备就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没有在谈这个准备跟部署之间，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知道我们之前在 RCEP 出现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会谈说winners and losers。 虽然说当然贸易协定它像大多你说它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到最后其实都能够通过贸易协定扩大这个经济蛋糕，每个人都得益嘛。但是那个过程因为竞争，它一定会在那一刻它一定有 winners and losers。 我就会想说我们之前在看说哎，谁人会是最大赢家啊？当然有人会说哎，那是中国嘛，因为中国它可以通过 RCEP 然后整合跟它的后门就是东南亚的这个形成一个强大的这个区域生产链以这个中国为中心啊。当然有人说那是日本，因为通过 RCEP 其实日本是正式第一次跟中国签下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之前都一直没达成，那个对日本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发展啊。当然有人说是越南，像刚才你大多你提到说，就是当这些厂商他要外移的时候，越南他在劳力密集型的工业，他是中国市场一个很有力的竞争者。那当然有人说那是什么印尼，因为印尼在签 RCEP 之前也恰好和欧盟签了自由贸易协定，所以那些欧洲国家如果他要来到东南亚分一杯羹的话，那么印尼很自然会成为他的这个首选的这个基地。说了这些国家，但是很少人会提马来西亚，我就觉得说哎，马来西亚到底缺什么东西？马来西亚不比越南吗？不比印尼吗？为什么我们在谈这个最大的赢家的时候都没有把马来西亚囊括在内？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是出口吸引外资竞争力不足吗？还是什么？所以我就想说得到你的这个看法和意见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到四个国家，就是说比较就中国、日本、印尼和
越南。
那马来西亚情况是，所以我们第一，我们的人口没有他们那么多，就是国内市场不大，所以我们在像新加坡这样贸易很强，不过他们的然后他们是做高端的，所以马来西亚就缺少那一块高端高科技的。所以我们要借这次 RCEP 哦，我们应该就要跟好像就是说尤其中国那边我们要加强然后希望能够引入更多这个中国投资的这种项目，然后跟他们合资，尤其开拓这些叫高科技的还有一些这个数码经济这一类还是自动化的。那马来西亚要怎样从这一次这个 RCEP 收回，就看为什么印度会退出。印度本来是16国是它是包括在内的，
没错。
印尼的市场很庞大嘛，
印度
后来印度中途退出，就是当由它一开放了，它不够竞争了，
是
尤其中国货品一进啊，因为这个印度市场那么大，是全球第二大的这个市场啊，人口，所以他们还是有顾忌，结果他们暂时退出。这个15个成员国啊，同意说可以让印度无限期的可以再加入，所以这些考量哦，重考量，所以马来西亚有得也会有失的。所以基本上，就算我们没有开放，我们在马来西亚国内市场，我们做生意的也会看到一些商家一些公司倒闭。生意失败，就是整个经营的这个策略啦，然后如何加强自己的这个竞争力，然后去具有更有这个挑战这个和应对这个挑战的能力啦。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自己去研究，然后自己的强项，然后自己的生意已经不能是靠单打独斗了的。这个已经是一个大的一个综合大市场，那么你就是这么一个小公司，你怎样生存？这个所以政府也无法保护你的，未开放你就是适者生存了。这个残酷我是想讲，不过是真的，这个市场一开放，所以我说我们贸易国，那么我们就要善用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地理位置，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一些我们成员国，他会通过马来西亚，比如说在开拓这个清真市场，还是中东的市场，还有一些语言的掌握不是很好，比如说我们中英文都强，所以一些就比如说中国啦，它可以跟我们合资，再去开拓其他在区域的市场，甚至其以外的市场。那我们再看我们跟中国的贸易逆差是126亿。中国每年都有举办一个上海金博会，专门提供这个机会给所有国家来中国卖东西给中国。所以马来西亚更要积极的去跟中国我们还很大的这种 空间了，因为中国人口比我们多，中国卖给我们东西多过我们卖给他，因为你看一年的逆差，七年的是126亿，所以我们还更加聚集了，来去逆转策略，就是说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相信我本身也是这个也是新的这个概念了。所以我本身也要做一点功课，就算今天我上来跟你聊天了、啊，大家聊天了、啊，我还是要做一些功课，因为我们毕竟我们只是关注是我们自己生意，它怎样影响我们生意。不过今天我们要看得更大更远。
刚刚你提到说，如果你是在小河航行，那小船当然 OK 嘛，但是如果你是突然间在大海了，那个小船很容易就被打翻了，对吧？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大船。这个是刚才提到说，你在进入更大的市场的时候，意思说其实你需要更壮大自己的这个能力。当然从小船去到大船这个过程，我觉得政府或者是商团，他其实能够，我在想着他是否能够扮演一些更积极这个角色。我为什么会这么子问，这么子想？因为我在就是要准备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聊天的时候，就去看一下，哎，想了解一下这个 RCEP 成员国个别国家，他其实已经开始做了些什么吗？那我就去了这个马来西亚贸工部看一看 ，MD 看一看的这个 RCEP 网站。当然一如既往了，大概就是一些最基本的资料。好了，去新加坡贸工部看一看啊，这个最有效率的这个政府啊，但基本上也还是一些基本的这个资料。可能就要更比马来西亚的网站更详尽一点，但是我去了这个中国商贸部去看了这个 RCEP 的网页，就发现说，哎，它其实已经开办了很多场的线上专题培训班，就是 RCEP 专题培训班，更还没提说那个网站它其实提供了很多、不同媒体关于这个 RCEP 的挑战的契机这种所有的这个讨论，所以这一点就让我看到说，其实 我们当然可以说，哎，中小型企业威胁，这个是你们要有 take up 这个 responsibility， 那你要去把握住这个机会。但是他可能一开始就不晓得从哪里去做这回事情。那因此，这个政府跟比如说商会的这个角色就很重要。所以就这一点，德东，你觉得政府跟商团，对，当然特别针对马来西亚的，就是以你了解，已经开始了一些任何实际的部署的工作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觉得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就在接下来像你提的这个半年到一年的这个时间。
你看这半年啊，除了中总，其他团体都很少谈到 RCEP 了。我们中总就跟 Madrid 有开了几个会，然后也跟 Madrid 进行了两场RCEP 线上讲座啊，就是开放给会员参加，然后让他们了解这个 RCEP 这些法规和限制。不过这只是目前是在开念，所以我们会坐下来，我们会成立一个特工队，就是特工队专门对 RCEP、哦、会进行这个大量的工作，包括这个培训啊，单单去了解 RCEP 整个 RCEP 所签署的那个协定啊，它是一共14000页，
是啊，包括就是个别国家零零总总的那 appendix 对吧？
加起来，所以不可能是一个专家啦。然后说，我是本身是商家，我也不是专家，所以我从商家的角度立场来看。我们要了解的基本上是各行业和他要设计的领域，他所要了解的，然后机会在那里，然后挑战在那里，然后他假如无动于衷，他肯定会迟早被淘汰的。那么我们也跟这个 RCEP 的成员国，我们以上跟商会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也在前后这几个月，我们也办了十多场线上的这个联系这个会议，包括所有的成员国，比如说澳洲、日本、韩国，我们东盟的国家，当然中国，包括工商联这些国家，我们都跟他们商会，我们也建立一个机制，就成立一个联系委员会，然后探讨啊，来开拓展更多的商贸和投资上的合作。我们在商言商嘛，我们这就是商家，所以我们在这个 RCEP 方面，大家也有互相的这个交流，然后我们不停留在联系上，我们是正式的成立了这个委员会，所以我们的成员去到他们的国家，他们也会给我们的协助，然后一样的他们来到我们这里，这样这个是叫实际的工作了。
所以这个是商会之间的一个联系对吧？他不是。
我们跟全球这些商会都有联系的，然后我们也是本来我们今年是我们中华总商会举办世界华商大会，目前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展延到明年，所以我们也世界华商大会这个顾问团的成员，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平台了。当然我们现在跟这个马推啦、马伊达，然后也可以合作来主办一些大团啊、对接活动啊，这些对接会， 这些我们都会做，而且都正在做。就
当然，而且我想知道说，这个跟不同商会之间这个联系，它其实就是不仅是中国的商会对吧？还包括就是比如说澳洲，然后就只要是它是 RCEP 成员国里头的这个商会对吧？
越南啊，全部我们泰国、新加坡啦、啊，甚至不是我们成员，比如说香港啊、英国啊、加拿大啊，我们都有跟他们联系的，因为他们也是别说英国的商会，他也是英国中华总商会。是他们的成员也是很多是中国过去那边拓展业务还是定居在那边的，所以他们也想来了解这个 RCEP， 他们也可以通过没有商会这种平台这种管道，最重要是就是说合资啊、联营啊、投资啊还是这方面的这种合作呢。我想这个就是，然后我们也让所有有兴趣的商家啊，那一个领域他要找寻求的这种合作的这种伙伴，也包括 outsourcing， 就是 outsourcing 就是外包啦、工作啦，还有这些一些他们要找一些代理啊，所以这个都是我认为我们也就成立这特工队，会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特重要，因为那就变成好像一个通往，就是走出马来西亚国门，然后通往这个 RCEP。这个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视窗啊，就通过刚才提的这些这个特工队啊所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联系。可能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之前谈了很多，就是啊，就是这个 RCEP 有多重要，然后大家要做好准备，包括中小型企业也好，微企业也好。可能我们就一个问题，我们就这么子问好了。那他可能很多这个小型企业或者是微企，那么他可能就会问说，我知道很重要，我知道准备，但是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准备啊？当然我会这么子问，因为如果你谈的是大企业、中型以上的企业，那么他还有资源，他有顾问团啊，对他来说可能还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那也包括可能跟商团之间的一开始一直来都有这个联系，所以他的一个机会就比较容易能够所谓的垂手可得嘛，就是他比较容易能够接触得到。但是对于很多可能小型或者以下的这些企业，他其实一直很苦恼一样事情，就是要从哪里开始。所以大多你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我真的要谈说 strategy 101， 就是那种战略部署基本步骤123，就是最基本的，他们应该可能从现在开始要做的，你觉得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觉得你一个生意人啊，你要有企业精神啊，然后你要就是跟他们讲学习就好，一个终身学习。然后你假如你无动于衷哦，这样啊，你真的是这个就是有机会给你，你也会失去了。我经常都说，我们先知先觉，掌握先机；后知后觉，错失良机嘛。不知不觉，真的是失败的不清不楚，怎样死不知道。就是说很多啊，所以很多你看为什么会淘汰，就是在这个自己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经营啊。不过你现在这个变化太大了的，这个市场现在是全球村了，是全球化。那么这个你是要做大，你就要有这个胆识，然后你怎样去用人，然后你怎样用这个现在要了解，很重要是了解整个趋势，整个为什么这个 RCEP 对你是机会就是挑战，那你就要去了解。假如你是买卖，那你认为为什么我可以走出去吗？所以一定要很多时候是自己要走出来，走不出来，谁要帮谁都帮不到他。只要走出来，他就会去自己去做，去做 study， 去做研究了。我怎样使我这个生意能够 sustain 能够不断的这个成长 ？OK， 那么我自己一定要去再去就是了解，然后我这个队伍要成立，那么从这里就拟定我们的策略。然后从商会啦、market 啦种种，通过我们商会，你可以得到很多信息，然后你再从你自己的领域，你再去研究，专门去了解你这个领域的，你要怎样再去做好你这个业务啦。所以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业者本身的心态啦，思维，然后他要具备说这个是生意啊，这个现在是没有。它是不会一成不变的啦，所以你一定要去不断的去求变，然后改革，然后政府所提供的这种便利奖励优惠，就算你去到国外，你去国外开拓市场，到国外甚至扩展的生意， 就是找当地去当地投资，你一定要了解当地的这种虽然税关税是零，不过你其他的你要懂得他的那当地的这个法令啊，企业的法令啊，那些条规啊，所以这些你都要了解的，你不足你就要找专人帮你，这个钱是省不来的。
所以那个积极的创业家精神，它就是备战这个 RCEP 的首要条件的，对吧？好，感谢你，大多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跟我们聊天，感谢你，
谢谢。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浏览南山商报的网页，阅读这个访问的文字报道。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二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